好，我们把一博请上来。
哈利路亚，主内平安，弟兄姐妹们，感谢神。我也有几个那个消息啊，通告给大家。一个是我们从今天早上开始。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在教会设立了一个祷告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时间分别为8点到9点，星期日在阳光教会的1楼，我们会有这个背景音乐。今天早上有算上我的话，一共有我们有4个人一起祷告，非常美的一个时间。我们的目的呢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在主日里有更多的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间，然后呢也为当天的礼拜来祷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在这个祷告当中。我希望大家有心的人，无论是你住得近还是远，都可以来参加的。这个8点钟到9点钟在这个1楼，OK？因为9点半，之前会有陆陆续续音乐组的人会来，然后我们9点半就开始敬拜练习，所以呢之后就不太方便。但是8点到9点，把这个1个小时分别为圣啊，我们相信在主日我们会看到神的更大的荣耀在我们当中。OK，神的恩高会在我们当中，感谢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4月份，我们教会所在的这个日本神召会的关东北东教区，在4月30号那个礼拜几来的？礼拜一，4月30号那个礼拜一呢，有这个教区的盛会啊，盛会就是盛会。4月我不知道怎么讲，49号，29号，我说错了，有点。说错了，大概昨天在 Maybe 有点太累了，对不起。yeah，我会讲会讲。29号就是前一天是礼拜天啊，礼拜天他们需要有一些就是帮东西要搬进那个会场，那个会场离我们教会应该是很近的，就在那个叫 Sampado 阿拉卡巴代知道，就在那个梅吉多里往那个南千住那个方向走哈，走不远就会遇到一个是几四岔口还是几岔口三岔口忘记了，就在那个岔口那边很近啊，就是大概开车可能也就五分钟不到，应该不到10分钟吧就会到啊那样一个地方，离我们教会很近，所以现在呢刚好这个盛会的服事人员不够，所以那个教团已经发来一个求援信给我说。阳光教会能出几个？不是神学生也无所谓。现在缺人手。29号那天，我们礼拜结束之后呢，我说我们想办法去过去，人帮搬一下东西，像舞台的布置那些东西，需要一些单纯的体力活啊，不需要太复杂的一些要求。所以，希望大家能参与的来帮忙参与。另外就是当天30号，他也说了，普通的弟兄姐妹。不是神学生也可以参与侍奉，看来现在是人不够，所以我现在问一下大家，4月29号的那个礼拜天晚上，我们估计在5点半以前会结束礼拜，那过到那边去之后，应该是在6点以前。到时候中途你如果有事情或着急的，先回家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是现在想问一下，29号当天那个礼拜天结束之后，有哪些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一同去那个会场帮忙做第二天的准备？有这样的人吗？好，请问恩伟帮我点一下，好不好？把他名字写一下，好吧？现在这边有文思、小荣、水莲，好，速记啊，速记，文思，他没有说，他说好像是越多越好的意思，越多越好的意思。我看到时候我们这么多人去了，把他们吓到了。对，OK，那边已经好啊，文思、小荣、水莲哈这边，然后这，对不起啊，这边在最后。你可以先拍个照，然后你自己再数，好吧？这样，你拍一个照。你师母发给恩伟好了，好吧？然后对不起，谢谢大家。好，这是一个童工，林慧啊啊！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童工啊，成真有点太小了，成真有点太小。我们去的是照顾小孩子的，派去人大概有照顾小孩子。我猜了因为他用那个母子室啊那样的地方。OK，搬东西是29号晚上，30号当天的话就不用搬了，应该是服侍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帮忙照看小孩子啊，帮忙举牌子，类似于这样的哈。服侍人员不太够，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一下，这是一个。另外就是 啊，刚牧师提到这个 Maybe Good 这个主日学的培训呢，前天晚上外加昨天一整天啊，我们非常有幸，我和另外四个姐妹，我们去参加了这次的培训会，受益匪浅，得到的非常多啊。虽然啊，第二天上午这一上午都在体验他们的那个活动啊，他们活动就是说很开心的来游戏当中去啊去学习去互动，虽然我们都30多了，或者是有的40多了，都在里头要玩一些就是小孩子玩的游戏，哎，对不对？大家躲那种什么就是警察抓小偷啊那样的啊，对不对？就是石头剪子布，然后输了的人拍手拍10下，另外一个人就这个时候就开始跑，然后数够10下之后，你就可以去抓他。哎，碰到他之后换过来，他开始拍手你就跑，类似于这样的游戏非常多。后来跑的整个就穿了2件那衣服全湿透了。全湿透了。下午呢，就是很长时间的这个视力研究啊，那种讲理论一些东西，所以坐在那里，也很容易犯困。刚才就是有点口误，可能是昨天那个疲劳，说不定。啊，感谢神，一转眼都30几岁了。这个 Maybe Good 非常的好，我们参加了，就是我们会把这个领受到的恩典，然后总结出来，也运用在咱们教会的这个侍奉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好，OK， 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下午我们要一起来领受的话语。刚才建新带领我们读了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1章，约翰福音第11章，那这里记录的是一个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就是让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我们刚才读到了一个中心的这个经文呢，是25到27节。啊，我们一起来再念一遍这个经文，好不好？25到27节，我们再一起来念，1、2、3。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们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透过约翰福音。你说用七个我是，七个 I am 来来阐述了主，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啊，你虽然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困难，虽然人们对您的身份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但是耶稣基督，您就是这样的耐心的教导我们，透过主你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教导给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人来认识你。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您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在这时候也开我们灵的眼睛，让我们在今天就通过这宝贵的约翰福音的11章，能够从中领受到主你给我们的这个话语当中的恩典。主啊，来教导我们，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来求你来，主啊，祝福这下面你话语的时间，祝福每一个听到的耳，还有传道的口。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你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好，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告诉我说，他七个我是里面，这边讲的说他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的句型跟前面好像看似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原文是一样的，就是呢 ，ego eimi， 我们讲了 ego eimi 就是英文的 I am， 我是。那这个是神父神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第3章表达他的这个身份的时候，说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I am that I am. OK， 耶稣基督在这个11章说他是，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是生命。这边呢，我们要先看一下，那这个耶稣基督在这里行了这个神迹呢，其实是预表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当然，这也成为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去受死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我们刚刚看到带来了2种不同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呢，是很多人开始信耶稣。我们看到，这是在这个45节开始说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还有另外的一批人呢，是开始要筹划的，从那天起要开始商议要杀耶稣。所以呢，这个时候耶稣从那次去了之后啊，就是照着其实照着这个前面多马所讲的，多马虽然在这个时候来非常的这个慷慨悲壮的在讲说，我们 也去和他同死吧。他讲的这个话也是不无道理，因为耶稣基督从那时候去了之后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带来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一章所记录的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记录的是他在这个这卷书里所行的这个最后一个神迹，也是一个终极的神迹。为什么叫终极的神迹？这因为是使死人复活，使死人复活，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难的了，没有比这个事情更不可思议，所以它是一个终极的神迹。所以人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的手里，我们所有人的生命的主权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头，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所以呢，这一章给我们的一个最中心的信息就是，既然耶稣基督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那在他还有什么难成的事？这是这一章的最中心的信息。所以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要我们对我们的神有100%的一个确信，还有对他能力的确信，还有对他一个完全的信靠。阿们，感谢神。所以耶稣基督说只要信不要怕。让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十一章，这边讲到说这个拉撒路之死，这个拉撒路之死 OK。 那在约翰福音的上一章里头，第十章耶稣用两个比喻表达了他是什么，他说我是羊的门，然后我是好牧人。我们在上一次 上周重点点出一个，在这里耶稣讲了他一个双重的身份，他说我既是父神为你们预备的通往天国道路的这个羊，进出怎么样得到保护，而且进出得草吃，说既是我们唯一的得救的一个门，又是我们唯一蒙福的这个门，那这是唯一的那个门，讲的耶稣基督。而且呢，他不仅是这个门，他也是牧人本身。所以这讲到了耶稣基督，他说所以在这个第十章他强调的一点是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或者是他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那这两个讲的是一个意思。所以呢，让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句话他说完，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之后，如果你注意去看后面的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拿着石头要来打耶稣。同样这个第二句他说完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以后呢，犹太人开始要拿他，其实讲的是一个意思，要害耶稣。为什么呢？是这是因为，也是正因为如此 OK， 耶稣所以他暂时离开他们，暂时离开他们，因为时候还没到，所以他住到了，现在住在哪儿？他不住在那个地方，他住到了约旦河外，也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他以前这个起初他施洗的那个地方，圣经这样的交代。那耶稣他起初就知道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所以呢，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叫拉撒路得了病了，而且这个病可见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那他的这个他的姐妹马大这个玛利亚呢，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耶稣就说了，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清清楚楚就讲了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他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他都是了如指掌的。而且我们看到呢，这件事情不会突然的发生，他这个病不至于让他死，或者换句话说他从死里复活带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目的，他的一个旨意在当中，就是要我们去看到神的荣耀，或者看到他自己神的儿子的荣耀。那这边让我们不由得想起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基督在当他的门徒看到路边有一个天生是瞎眼的人，天生是一个盲人的时候，当他的门徒说夫子，但这个人他天生瞎眼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呢，还是说他的父母犯了罪？这是我们人常有的一种固有的一种观念，但是耶稣在那里纠正他们说不，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的父母犯了罪，是为什么？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跟这里他所说的话非常的相似，让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呢，当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他所看问题的这个角度和我们人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人看到的一些事情常常是比如说悲观绝望的事情，比如一个人得病像拉撒路一样，他是一个病危的人，但是呢，耶稣非常轻松在说哦，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他看这个问题的眼光还有他的心态 跟我们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它都有它的一个目的，是要来彰显它的荣耀，彰显它的作为。感谢主。那我们在后面就看到这个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说他让他的门徒来去见证到他的权柄。这个权柄呢，是让人看到他是由父神所差遣过来的那一位，是弥赛亚。我们还看到耶稣他们所住的啊，这是调查当时的背景，你会知道，其实耶稣他所住的这个地方呢，约旦河外到这个拉撒路他们家，就是伯大尼呢，其实需要两天的时间。再加上耶稣他又住了那两天，一共是四天。我们知道后来拉撒路在坟墓里待了四天。在这里你会看到有一个有一点小小的矛盾的地方。十一章这边写到，上来就讲到这个他两个姐妹见到耶稣，打发人见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讲了一次。后面又说耶稣素来，第五节，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可是接下来就说，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你会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耶稣并不是听到拉撒路病重的消息之后马上就跑过去，哎呀不行，拉撒路赶紧要救，我得跑过去，再不跑就来不及了。耶稣并没有这样做，他不慌不忙的，好，病重了，好，我知道了。接下来又继续住了两天才上去。那上去之后我们知道又花两天时间，所以呢其实花了四天的时间他才到了这个拉撒路的那个地方。由此我们也知道，其实拉撒路在他的姐姐他们 派人来请耶稣之后不久，其实他已经过世了。这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单延了两天。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让我们去看，耶稣故意单延了两天是为了什么。他没有马上像我们人所急切的那种，主啊你快去帮他，我的弟弟快不行了，他是这样一种心情。但是耶稣他是照着他的这个 pace 来的，哦，没关系没关系，住两天再说，然后他再上去。后来当我们看到这些结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去的时候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他的这个死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就是说他已经真的就死了。我讲这个是涉及到一点点当时这个犹太人他们文化的背景。在当时犹太人他们相信人死后呢，他的灵魂会围绕着他的这个人的周围会盘旋大概三天时间，就三天时间。所以在这个三天之内，他是也许是有可能他再复生的。耶稣基督在这里说，让我们看到说他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几天，他已经死了四天，就证明耶稣基督他故意把这种人们心里所残存的这一点点的盼望都给抹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拉撒路是什么，是百分之百不会再复活了，照着人的想法来说。你会看到耶稣在这里刻意的让这个拉撒路是死的明明白白，就是真真实实的死透了，死透了，甚至都臭了，对不对？你们看到他的尸体已经臭了，因为这马大的推断。你会看到主他在这个时候故意让这个事情发生，故意单延了两天让拉撒路死透了。他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他让人去看到在这个时候在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来自神的这个权柄还有大能。那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目的，非常的有重要。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想起这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然后呢法老马上派兵马来追他，追他们追到一个地步，眼前是红海，也就是意味着是一条绝路，没有办法过去，后面有追兵追过来了。对于以色列人他们走到了一个绝境当中，但是在这个时候神有他的目的，他把我们放在绝境当中。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是把这个拉撒路放在一个死透的状态，让人把人们的这个心境，把他的亲人的这种心境放到了一个近乎绝望的一个状态。在那个时候他们来到红海的面前，摩西是对百姓这样说的，这句话非常重要。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他说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来看你们的神耶和华如何来为你们实行这个神迹。耶稣基督在这里也确实是同样的一个目的，让人们看到在他身上的一个全能。可是当马大和玛利亚等到了缓缓而来的耶稣的时候，他们这样说，我们注意看，我们来体会马大和玛利亚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首先马大先见到了耶稣，在21节，马大他对耶稣这样说，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若早在这里的话，我兄弟必不死，哪怕你早来几天，或者是你就是在那个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开他的那3天以内来，也许他也不会死。后来呢，耶稣基督又见到了他的一个姐妹，他的姐妹玛利亚。见到玛利亚之后，玛利亚是怎么说的呢？在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一个俯伏在耶稣脚前静静的听到的那个玛利亚。这个时候呢，他也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两个姐妹说了完全一样的话。他们的话里有什么意思呢？他们在说，他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他们本身是相信神的，马大和玛利亚的信心其实很了不起，因为耶稣在确认过，说你相信吗，马大？马大说，我信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了。当耶稣告诉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的时候，他这样 来做一个信仰的告白，其实让我们看到马大他有真正的信心，他是信靠神的。玛利亚也是不在话下，他也信靠神。可是在这时候他非常复杂，他一方面对耶稣有一个很大的信靠，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话语里带有一点点的责怪的味道。主啊，你要是早一点能来，来在这里的话，我们的兄弟兄就被你给救活了。换句话说，主啊，你已经来晚了，他现在已经死了，已经死透了，或者已经臭了，我们说你来的太晚了。这是一个隐藏在他话里后面的一个话，你要读出来。所以呢，他的心里充满了遗憾，他对耶稣虽然有信心，但是对耶稣没有来及时救他们的兄弟表达非常遗憾的一种心情。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就好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否会像他们两姐妹一样为神来划定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说，我认为说超出了这个界限以后连神都无能为力了。我们会想这个界限很高，但是只要在这个界限以内，好，我们祷告，凭着信心祷告，神会为我们来成就。但是一旦过了这个线，我们人这个一点点的那个希望也就丧失掉了，恐怕神也是不能的了。那这是隐藏在他的这个话里头的一个东西，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是否有像这个两姐妹一样的这种心态。所以呢，你会注意到神他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有意在单言，耶稣基督是在有意抹掉人们心里残存那一点点的盼望，为要真正让人去见证到他的荣耀。所以呢，抹掉这条线，这条我们给神画的这个线之后呢，我们的信心才能够突破。所以这个时候，即使我们认为已经陷入绝望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在掌权，我们的神仍然在掌权。他说我们的神是在沙漠里，在沙漠里还可以怎么样？还开疆，在旷野里还可以开道路。阿们，感谢神。所以他让我们看到，他的全能绝对不受这些限制，不会因为人我们的信心小，不会我们因为人给这样画的线来限制他。神会把这个线给你抹掉，以使你的信心达到一个实现一个突破。他会让你彻底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种近乎绝望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怎么样？走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转向神来求告他，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想到了以色列的一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和那些众多拜偶像的人的那个斗法的事情，你记不记得这一段在列王记上18章那边记录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列王记上18章，我们从这个33节看到40节，看几个重点啊，就是列王记列王记上18章，我们从这个33看到第40，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33，来，1、2、3，又在坛上 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这边讲了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当时处在一个属灵的信仰的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当以色列人的王在这时候跟随他的王后一起拜偶像的时候，神的许许多多的先知都被杀掉了，都被杀掉了。这个时候呢，以利亚是一对多，一对多，他一个是顶几百人，摆在面前是什么人呢？再往上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十九节这本书，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几个450个先知，还有耶洗别，就是这个王后他所供养侍奉的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啊去见我。后来他真正对抗的是那450个。OK， 当这个一个看似一个人数非常对比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他们来了一个比试，就是说我们在坛上放祭物，然后呢我们祷告各自的神，我们来看是哪位神能把这个火降到这个坛上，我们就证明你的神是真神。在这个时候，以利亚是凭着他的信心来凭着他的神来夸口，他不是直接祷告，他说你可以在上面再浇水，浇了水之后都湿了吗？更难烧了，浇了一次不够，再浇第二次，再浇第三次，全浇完沟里都满了水。最后呢，神仍然可以降下火来把所有的祭物都烧干，他可以把那些木柴、把那些石头、尘土、水全都烧干了。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在神那里没有任何的界限，他的能力是没有，是无限的能力。所以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以利亚在当时，其实他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行的一个神迹，他的目的是可以说是一致的，他要证明的是他自己是奉神的名而来的人。那我们看到刚才这个读的时候说到，说求你怎么样，是说首先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我们翻回到约翰福音，我们看后面一点，在这个十一章，当耶稣基督在行这个神迹以前，他做了一个祷告，41节，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讲的是同样一个事情。所以呢，神他从来都不怕在他所面对的这些困难上面你增加难度，他从来不怕这些。其实真正最需要害怕是我们人里面的这个信心不够，而不是神有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阿们。所以而且但是你在会看到，在当场的所有的人其实对耶稣基督的他的权柄，还有他的这个绝对的，就是这个绝对的权柄，他的神性，没有一个人有一个绝对一个完整的认识。我总是在读的时候感觉耶稣基督很难做，因为身边的人都是像对牛弹琴一样，讲了的话都不明白。我们昨天在 Maybe 上课说，我们学到了说有三种门徒， OK， 他们教导小孩子也是说，这孩子也是有三种孩子，三种门徒。一种门徒呢是摩西的弟子，摩西的门徒，那这个让我们读到在第九章的时候，当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们被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的时候，法利赛人就 就拍桌子说你是那个人的门徒，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非常骄傲的一群人。他们是守律法的人，以守律法为他自己的一个价值的体现。那这种孩子呢，或者这种基督徒也好，他们是非常能干的，而且呢是以这种能干来标榜自己，认为因为我能干，所以呢神爱我，所以我怎么样。这是第一种。第二种门徒是叫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呢，就是说他有一个场景，他来到他的老师面前说，跟约翰说，你看那人都跑去找这个耶稣去了，没有人到我们这里来。他是一种在他的老师面前装作一个小孩子，装作一个好孩子的这样一种形象，就是说用日语讲是一种异口，前面是个 dekiruko， 这个是异口，他就是一个可以做。另外还有第三种门徒，叫耶稣的门徒，他的特点是很蠢很笨很愚钝。这其实在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基督身边围绕着他的这几个人，觉得如果自己是耶稣基督的话，你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身边的人不理解你，他讲的话里面你在说什么，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你的比喻是什么，他听不懂。耶稣在这里说，好，这个我们去再去犹大吧。你们说那个前面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你，你为什么还要去那里？这个是发生在第十章，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和这个犹太人去辩论的时候，他讲的我与父原为一，他讲的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讲这个时候犹太人就要去害他，所以呢他暂时离开了那个地方，现在他又要回去，门徒不明白。这是一个，当他听说这个拉撒路病重的时候，耶稣就说了，啊，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也听不懂了，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呀，他就睡个觉嘛，他就醒了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去看，你去叫醒他呢？所以耶稣实在没办法了，说明明白白的告诉他拉撒路死了，怎么讲都讲不明白，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他的门徒直到后来，虽然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多马非常潇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他非得去送死，那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吧，慷慨悲壮的讲这种话。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被钉的那一晚上，没有一个人坚持到最后，就连彼得虽然跟到了那个院子里，最后他也是三次不认神，多马早就跑得没影了，在这里讲这种话。所以他的，而且后来多马在，你会出现在十四章，当耶稣基督说我要去父那里，而且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他们就说主那个路是什么你告诉我，他也不明白耶稣讲那个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腓力也不懂啊，腓力说，主啊，你就让父神显现给我们看。所以耶稣就说他就叹了一口气，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这不光是腓力和多马，他的门徒都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非要通过这个最后一个终极的神迹来彰显他的神性，来让他的弟子明白这一点不可，所以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他有他明确的目的。不光是他的门徒，马大玛利亚也不知道，虽然他们非常相信神，当耶稣说跟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二十三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的信心是很高了，已经他相信最后神有这样的权柄，到末日复活的时候我的弟兄也必然一起复活啊，他的信心是很大。但是耶稣说 No,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要照着我说的这个字面来理解，我说的是这个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复活在我，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话，就在于我有这个绝对的权柄让他在什么时候复活。所以马大也不是很理解，玛利亚也在想，主啊，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更不用提其他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处在他被一群他很爱的人，也很爱他，也信靠他的人，但是总是有一个隔阂在当中，他没有办法传达出去，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神性，对他绝对的权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后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跟玛利亚见面的时候，玛利亚出来，那些人来安慰他的人跟着玛利亚一同来出来，说以为他要跑到这个弟兄的这个坟墓那边去哭啊，去哭。后来呢，可是我们看到玛利亚说了这句话之后呢，说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 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后来一说耶稣哭了，35节，犹太人说，哇，你看这个人，你看他爱这人，爱拉撒路是何等恳切。耶稣基督在这里这个哭，大家知道这个哭这个词，它和其他这个哭它原文不是同一个词，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词，在这里这个哭不是同一个词，而且它的这个悲叹其实它有一个意思，是这个一种气氛在里头。你去看其他的这个翻译，原本像日语它会讲这种 ikidori， 就是愤怒的愤， OK， 是一种怒气在里头，不光是一种单纯的一种悲伤一种难过。耶稣在这里为什么有一种愤怒在他的心里头，他憋在他心里头，是因为人的生命的主现在就站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掌管他们生命的神。他们在生命的主的面前来面对死亡，他们表现出被这个死亡的权势一种紧紧的在缠绕着辖制着，陷入了一种绝望一种悲叹当中。耶稣不是为这个拉撒路之死才哭的，因为他知道他会复活的。他感叹的是人们不认识他的权柄，不认识他是生命的主。所以在这里耶稣的心里有一种情感，就是一种近似一种气愤的一种情感在他里头，他不人们不认识他。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否在这些哀哭的人的当中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你或许不是为一个人过世而哀哭，不是你的亲人过世而哀哭，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本质是一样的，这个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说对神的这个权柄的不认识和不信任。我记得我妈妈做手术的时候，开颅的时候，好多人都围在这个手术室的外面，啊，都在抬头往里看，翘首期盼他会出来。其实当时才刚刚推进去，那个手术大概要4-5个小时，5-6个小时。人们从推进他的亲人被推进去的那一刻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在外面这样的踮着脚开始等候了，脸上挂着泪水，挂着难过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人进去之后到底能不能活着出来不知道，因为他的人的生命不掌握在他们亲人的手里，不掌握在，说实话，追根结底不掌握在那些医生的手里头，人们很不安。我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亲戚在那个时候也哭了，但是我当时就非常的平静，那是感谢神他的同在在我的这里，所以我就可以当时跟他们安慰他，哎，不要哭不要哭，可以跟他们传福音，带了两个人信耶稣。我在看到这些人的那个样式的时候，突然就让我想到了约翰福音的11章，当耶稣基督站在这众人中间，看到马大玛利亚为了他们的弟兄的死而哀哭，为那些赶到他们跟前要安慰的他们的那些人，他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好人，不是那些敌对耶稣的犹太人，看到他们爱哭，耶稣那种心情啊，不认识神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认识神的权柄，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你就会领受到神的平安在你里头，这是对神的一种信任。在我爷爷过世之后不久啊，后来我们知道的前一段时间，葛佩利牧师也过世了。我在这个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葛佩利牧师过世之后，美国给他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但是不沉重的一个葬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他的那个葬礼？偶然间看到一个细节，在葛佩利牧师这个葬礼前面，人们在他们的家人还有朋友碰面的时候，有人脸上带着微笑。这样打招呼，他不是那种轻浮的不分场合的那种轻浮的微笑，他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因为他知道死了的这个人他去哪里的，来自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的一种微笑。我一看就是让我去思想，哇，东方人或者说就是没有信靠神的人的那个葬礼，人们就是说哇，哭起来昏天暗地的，整个披麻戴孝，非常悲惨非常绝望沉重的一种场景。但是哎，你看那个葛牧师他的那个葬礼是一种轻松愉快，非常也不是庄重的一个氛围下进行，让我们看到人们是对这位老者，他卸下了他这一生的劳苦重担，他去见神的时候，人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准确的把握，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让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好多人来安慰马大和玛利亚，但是所以人的安慰很宝贵，但是人的安慰 不足以带给一个真正的平安给这个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最后要受到安慰是因为他们信靠的耶稣基督。所以有人来安慰我们也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对神的这个信心的话，你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真正的安慰是什么。真正的安慰师是谁？是耶稣基督，还有赐给我们里面的圣灵。我奶奶在我爷爷过世之后两天睡不着觉，因为她太伤心了，心里没底，但也是这个也是一种冲击很大。但后来呢，听了牧师师母的建议，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家人，在他面前念的。我奶奶听完之后，她第三天她说我一觉就睡到天亮。这是神透过这个信来做工，因为她心里是有信心的，我奶奶也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神把她的真正的平安放在她心里的时候，这带给她一个真正的安慰。真正的安慰是来自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在这里。所以马大和玛利亚在这时候，虽然来很多人来到他们的跟前来安慰他们，但是这些人不足以带给他们真正的安慰。真正的安慰，持久的平安，是来自对耶稣基督全然的信靠。所以拉撒路后来他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来看这一段场景。耶稣在38，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那这个词呢，说是一种天然的洞，和耶稣基督他啊下葬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样式。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须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这个强调四天，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复活的可能性。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目的做这件事情。他来之前他非常高兴，他说为这件事情我就欢喜，是因为他死的时候我不在场，在这时候我就去，你们就知道在我身上有这样的权柄。所以后来他说了这话，43节，他就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我们看到他是手脚还裹着布，可能是小碎布这样移出来的，因为都缠着布，要跳出来，可能是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解开，叫他走。他大声的先说：“拉撒路出来！”这个大声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时的那种心境，压抑在心里头的一种憤怒，那种悲叹在里头。人们对他的理解是不够的，他在这时候用这样一个神迹要彰显他的全能。他大声地说，他要在这个时候亲自让人们看到掌握生命的这个权柄都在他的手里头，死在他面前是毫无权柄。所以他说拉撒路出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自他那种内心的孤独的一种呐喊，拉撒路出来。接着神迹就发生了。后来呢，拉撒路就这样的蹦蹦跳跳可能就出来了。耶稣在第五章，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他是指在末日将要发出命令，使所有去世的人都复活过来。所以他对拉撒路发的这个命令是预表了末日他会发出的那个命令，在拉撒路身上发生的这个作用也预表他在末日将发生什么事情。说这个死人就因着他的命令从坟墓里出来了。耶稣说：“解开，叫他走。”这句话虽然短，但是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的2章14-15节，在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突然蹦到我脑海里，他这样说，希伯来书的2章14-15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不仅释放了拉撒路，更是释放了在场的所有人，这是最重要的。他说：“解开，叫他走，把他从这个死亡的权柄的这个捆锁下把他释放出来。”但是这句话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仅仅对这个拉撒路来讲的，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来讲，说你们为什么不认识我，在这今天让你们是看到说这个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解开，叫他走。你们要从所有的这种不信任当中，所有这种你说自己为我划定的界限当中，这样的捆锁当中，要得到释放，要得到释放。所以说解开，叫他走。他不仅要解开拉萨路，也要把所有的人的心里的那个一种捆绑来看不见的那个绷带要给他解掉。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基督在喊的这个时候，喊到你的心里说，他就对你说，你听到他的呼喊在大声说，拉萨路出来，解开，叫他走。他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说，对每一个今天你认为你陷入到一个困境，是一种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包括神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的一种境况当中，但是神就在今天透过这个话让我们看到，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至高的权柄。如果耶稣基督可以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证明在他没有任何难成的事。哈利路亚。所以他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一心的去信靠他，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他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可以绝望到大过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看到他们亲爱的弟兄已经臭在了坟墓里头，不可挽回的一个地步，但是耶稣基督硬生生的把他从坟墓里叫了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他的权柄，所以我们要信靠他。感谢主，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是愚钝的人，虽然你很多话说了许多遍我们仍然不理解，主啊，虽然我们对您是怎样的一位神认识的并不充分，但是主啊，你因为你爱我们，就不厌其烦的，主啊，你来向我们彰显主你的大能，就像你对腓力所发的那一声哀叹，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主啊，就在今天透过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主啊，我们祷告你把对你一个真正的认识，主啊，清楚的认识，对你大能权柄的认识和信靠，主啊，放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里。主啊，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虽然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悲观，是一种失望，甚至是绝望，但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永远都是有希望的。当我们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你说若是我们相信，我们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主啊，你可以叫死人复活。主啊，在下个礼拜是复活节，今天宗礼主日，我们感谢你，主给我们的心里这样的盼望，迎着你至高的权柄，主啊，就让我们可以在所有的这些困难面前可以得胜，可以因着你来夸口。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